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很感恩可以和你一起去学习查考希伯来书。哎，你知道今年2009年是什么年吗？原来啊，根据联合国定下啊一个规矩，今年2009年呢是国际天文年呢。那想起国际天文年呢，可能啊你会想起一些科学家，而我呢却想起一位信心的勇士啊，他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了。因为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天宫的一切物体都是遵从一个定律而运行的，他们岂可以称为上帝呢？我要敬拜那创造规定宇宙万物的神。哎，你可能说，哎呀，我怎么没听见过这句话呀？是的，因为这是出自于一个传说。那原来呢，在这个犹太人和一些东方民族里边呢，啊，也记录着关于亚伯拉罕的事。那么就讲到他小时候呢，他就看见太阳呢，他就觉得说，哎，可能这个太阳就是神了。但是等到黑夜来临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怎么太阳不见了？如果这个太阳会在黑夜不见的话，他肯定不是神。那结果呢，在晚上的时候他就看见月亮又出来了，他就以为月亮呢就是神了。可是后来呢，等到早上的时候呢，月亮又不见了，然后他就觉得，诶，那月亮也肯定不是神，因为呢如果是真神的话呢，他肯定不会藏起来，他肯定就是呢长远在那里的。所以呢他在看见这些天文以后呢，他就说出了一句话，他说，嗯，天空的一切物体都是应该遵从着一个定律而运行的，他们岂可以称之为上帝呢？我要敬拜那创造规定宇宙万物的上帝。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没有被记录在圣经里边。不过我觉得他的话呢倒是非常的有智慧啊。的确，天上的繁星和我们心灵里边的道德良知都告诉我们，上帝只有一位，那就是我们在圣经里边的记载的那一位的。今天呢，我们会看圣经里边有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啊，这不是传说了，这是真真实实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张道明老师为我们讲解呢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8节到23节，这是他的第30讲。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的看希伯来书第11章。上一次呢，我们就看了它的第一节一直到第7节，我们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是信心呢？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呢？那么当时呢，圣经就这样说了，第一节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里头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的，信心乃是凭着神自己所讲的话。那么上一次呢，我也跟您分享了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以经解经了，以圣经帮助圣经了，以其他的经文呢帮助这里头这个圣经所带出的真理了。那么所用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第3章第16跟17节。因为耶稣基督呢在站在约旦河里头受了浸礼，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神就指着他这样说的，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爱子，而且呢像他现在呢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成为神所放在我们的心里头的义。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在我们心里头住的居住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讨得神的悦纳了。这就是因信称义啊，这最重要的真理呢，我相信是很重要的。但是假如我们不信神所讲的话呢，我们就是以神为撒谎呢，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罪更大了。那么上一次讲完了这一段的经文之后呢，我就特别的告诉各位呢，说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第八节啊，开始讲什么呢？第八节开始呢，就是讲那个亚伯拉罕的事啊。我们今天呢，要看这个第八节第 第八节一直到十六节啊，这又是另外的一个大段。但是呢，还有下边呢两句的话呢，大概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从第八节一直看到第十九节啊，加上了下边的说明，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对圣经呢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了解了圣经当中有关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有他在神面前他的信心受了试验啊，这是一件大事。所以呢，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九节，你看总共有这么多节的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可见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亚伯拉罕神怎么对他说，他就是怎么样去做，就是他的信心的一个表现。于是乎他后来就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了，也成为多国之父了，万国都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得到祝福啊。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信心并不是不经过试验的。那么神怎么样向他试验呢？当然有价值的东西呢必须要用高价试验，对不对？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叫他呢把他的儿子献给他，换句话说呢，要他杀了他的儿子在祭坛上，把他烧了献给神。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件事啊！但是亚伯拉罕呢却经过了这个试验得胜了。我们也从这个地方呢看见神所悦纳的就是我们对他百分之百的相信。好，待会儿我们就好好的看一看这一段美丽的经文吧。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看一看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怎么样开始的，然后呢又看一看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经过试验的。所以呢，我就很盼望你把创世纪打开来看一看啊。现在先看创世纪第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在我们还没有读的时候呢，先让我讲几句话啊。什么叫做信心呢？信什么呢？信心者乃是相信这一位对我们讲话，吩咐我们照着他自己的心意去行事为人的神，他是可信之主。就是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于是乎呢，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摆在他的身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是他嘴巴里头所讲的每一句话。神嘴巴里头所讲的话都是写在圣经里头的，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一本圣经是绝对的正确的。那么第三，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必须有行动。我们的行动呢，在雅各书里头呢叫做行为，就是说呢，我们是因行为称义的。这个行为呢，并不是说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里头所强调的人的善行，并不是那个意思。这个行为乃是信心的表现，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嘴巴说啊，我信我信我信，不能够这样的。我们必须在整个人的生命上，整个人的表现上有跟我们的信心对称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信心的行为了。所以雅各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把我信心的行为给你看啊，你把你那个没有行为的那个信心给我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啊。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这就好像跟保罗所讲的那个因信称义好像不一样， 因为保罗说信心不是因为行为称义的啊，那是因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至于称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个雅各书那个行为呢啊解释称为表现的时候呢，我们就百分之百的明白这个真理了啊。一个真信耶稣的人呢，他必定在生命当中呢有绝对的改变的，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请看十二章啊，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亚伯兰呢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啊，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就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诶，这里头我们就看见什么叫做信心呢，就是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假如他不信神的话，他不会照着神的吩咐去了，对不对？他就是百分之百的相信神的话，他没有说啊，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你把我带去的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说那个地方很好，是一个流奶于蜜之地，那么请你解释一下那个地方啊，先让我去看一看，然后我再把我的家人带去好不好。假如他是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对神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相信。圣经说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去了，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我们今天呢也要学习他这个可爱的功课。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在这个地方呢请你原谅我，我再一次讲一次好不好，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跟十七节，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立刻就有一个反应说好，我相信他就是你的爱子，我也相信他是神的形象，因为呢他就是神自己啊，就是满有你的生命在他里头。好，我就是这样的相信，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在你的面前是不能够站立得住的。好，我现在因为你指着他说他就是你的爱子的缘故，所以呢我现在把我的心门打开，请他进来成为我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洗干净我的罪，他整个人住在我里头的时候，我整个的生命以后的生命就有一个目标，就有一个方向，而且呢每天呢都有神与我同在，握着我的手带着我的前程，你一定是美好的，因为你就是神。假如我们真是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信心，对不对？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就让我们相信神的话吧。那么神的话写在什么地方？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跟十七节，神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说好，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的罪被洗干净，我的生命要改变。假如我们真是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生命都会改变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这个人，张道明这个人，在从前，大概在40年之前，我就是如此相信的。如此相信之后，我整个的生命就是真实有改变，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我把这个世界上的工作都完全放下，然后百分之百的跟随我的救主，直到今天。没有一天，他不听我的祷告。没有一天他不带领我的脚步，没有一天他亏欠我。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你也是好像我这样一样的好好的相信他。但是另外的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相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信心是必须经过考验的。你看我们念书啊，上学，每一次我们都经过考试，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给我们有温习的机会，另外的一方面就是表示我们已经达到了那个目标，就是课程里头的需要的目标，对不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要经过很多的考试，经过很多的考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他要我们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么当然我自己也是经过了很大的考验了，我的信心也是经过很大的考验。那么 前一阵子就是我的妻子离开我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这样说了，他说你现在还信神吗？你的妻子已经离开你了啊，耶稣基督已经不听你的祷告，不医治他了。我说哎，我的信心是在我的生命里头的，我的信心不是说神要听我的话我才相信他，不是啊，不是有求必应我才相信他的，我的信心是根植在我的生命里头的，而神是我的救主的时候，我是要听他的话，不是他要听我的话。所以呢，我虽然失去了我的妻子，但是我相信神有更高的旨意在我的身上，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将讲到呢亚伯拉罕他所面对的试验。好，请你把创世纪第22章打开来看一看。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也很愿意啊把这个故事呢跟你重新的述说一次。原来这一件事呢，就是说呢，亚伯拉罕他在得到了他的儿子之后啊，那么神呢就要试验他了。那原来这个神啊，这个我们所敬拜的神呢，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可以听我们的话啊，而且呢听我们的祷告，而且呢他也是有感情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也知道我们在考验的时候呢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只管相信他，因为他会带我们过去的。那么这个儿子呢就是以撒了，这以撒呢就是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啊，他所养的这个儿子啊，100岁的时候他才得到的这个儿子啊。那么这一件事呢是一个神迹了，是神特别赐给他的。但是现在呢，神却对他说，亚伯拉罕，你要到我所为你预备的那个山上啊，把你的儿子呢献给我。那么亚伯拉罕的圣经里头就没有跟神辩驳，他说，哎，为什么你从前的在我年老的时候你特别讲到的你要赐给我的这个儿子，为什么你现在又把他收去呢？而且呢要我亲手下手把他杀死而且献给你呢？亚伯拉罕没有在神的面前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他在神面前的可爱的地方。所以神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他的心事要告诉他，是吧？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讲亚伯拉罕的那天就预备好了那些柴跟火，而且呢带着他的仆人，又带着一个驴子啊，这个驴子上面呢把他所要带的东西呢都摆在上面。于是乎他们就经过了3天的路程，带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就到了神所预备的那个山上，那个摩利亚地的那个山上啊，要把呢这个以撒呢献在神的面前。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天咯，每天每一小时是怎么过的我也不知道。当然父子之间的情感是很深厚的了。这个儿子当然在这3天当中就问他的爸爸，哎，他说我们到哪儿去献祭啊？我们所献的那个祭物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你不带着那个牛或者是羊到那个山上把它杀掉呢？那么到底祭物在什么地方？这些一定是这个孩子在这3天当中常常向这个父亲所发的疑问，对不对？但是圣经里头呢一句不谈，就是说亚伯拉罕一句不讲话，他把他的感情，他把他的心意，他把他的目的都交在神的手中。这就是他的信心的可爱之处，难怪他后来考了一个满分。我们也知道神大大的祝福他。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1章3节。
那请你把那个创世纪第22章打开啊，我们从第一节看一看这个故事吧。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儿。”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头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头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儿。”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儿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儿。”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在耶和华的山上说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父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相当的长，但是我相信你吸收的很好。我们看神怎么说啊？神说：“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儿子，这是第一次啊。”然后又说：“就是你独生的儿子。”那么第三次，他说：“你所爱的以撒。”就是说，神所试验亚伯拉罕，就是在他儿子的身上。这个儿子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他独生的儿子，是他所爱的以撒。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他所要试验我们的，是把我们最爱的那一个人挪开。我不敢说我的妻子现在回到天家是神给我的一个试验，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经历呢，都是需要付上很大的爱心的代价。那你看这个儿子，就是他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也是他所爱的以撒，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当他举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神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儿。”神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感谢主，信心经过试验就是敬畏神的了。我们的信心有没有经过这样的试验呢？我们看亚伯拉罕就成为信心之父。然后呢，第三点就是圣经里头最后所讲的，就是神就祝福他。他说呢，从此之后你的子孙要多起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儿子以撒之后呢，就是雅各，雅各呢就生了12个儿子，那么就成为现在以色列人12个支派了。他的子孙要多起来，而且呢，你的子孙呢要成为整个世界里头所有人的祝福啊，就说要透过那个以色列这个子民呢，神要得到很大很大的荣耀，人呢 要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就要让您呢注意一下。所以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绝对不能够败亡的，因为呢神与他们立了一个旧约，就是说神要守这个旧约啊，而且呢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话是绝对不可以落空的。所以今天虽然在中东的地方有这么多的动乱啊，虽然有这么多的痛苦的事儿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犹太人是不可以灭族的。但是另外的一方面，是不是因为这个民族不爱耶稣基督的缘故，以至于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呢？这也是的，因为他们杀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公开的说了，把杀他的流他的血的罪落在他们和他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今天呢，神越过了犹太人，与我们这些人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另立了一个新约。所以在属灵的定义上看起来呢，我们今天才是真正的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在神的面前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啊，仰望主吧，让我们一生一世可以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因着我们也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这样的相信主的缘故，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属灵的儿女，以至于我们也可以享受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就是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约，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呢？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这一刻呢又完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呢用了这么重要的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学习神自己的话语。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继续的看这个十一章下面呢举的几个例子，就是第二十四节一直下面所指的，就是从摩西开始呢很多的人他们的样式是给我们学习的。学习什么呢？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好，现在呢有两个问题呢请你再一次思想一下好不好。那么第一呢，就是亚伯拉罕他所信的是什么啊，他所信的是什么。第二，那么亚伯拉罕听见了神的话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经过试验之后啊，他的反应啊，神要试验他的时候给他试验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愿主大大的与你与我同在。
已经为你预备好希伯来书的笔记讲义，欢迎来信索取。如果您是听良友三台，可以写信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愿主祝福你，再会。